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弟兄姐妹，各位小人物大故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星期一的晚上大家能在线上一起聚集。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从国内来的听众，我们也有在加拿大和台湾，还有在美国国内的听众，所以呢，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内聚集，感谢主给大家一个平安的夜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讲员石磊弟兄，他是一个声乐演唱家，等一下的节目中他将会分享一个声乐演唱家的主要的目的是掌声为目的，表演为目的，但是到最后在他的歌声里有不同的转换，变成一个福音歌曲的演唱家。我们等会来听听看他的分享。那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请我们的杨正彦弟兄帮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请杨弟兄把麦克风打开好吗？
好的好的，我已经打开了。
好，太好了。好，我们开始今天。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使我们来到小人物大故事的栏目当中，与在台湾、在美国、在各个国家的弟兄姊妹，我们聚集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一切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全然的交托给你，求你借着石磊老师的见证来激励我们，我们知道你的爱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愿这样生命的故事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每一个上线的弟兄姊妹被你的爱所得着，被你的爱所激励。主啊，赞美你，主啊，我们继续把小人物大故事的栏目的所有的通工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也求你祝福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所做的蒙你自己的悦纳。主啊，求你继续带领一下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好，我们谢谢杨弟兄今天为我们做的祷告。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讲员石磊石弟兄打开他的麦克风。那接下来的节目中他会做很多的分享。那在分享之前，我们来看一下石磊弟兄的一些经历。石磊弟兄是男高音的演唱家、歌剧演员，也是声乐老师。那曾经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跟洛杉矶都会歌剧院都有不同的还有经典歌剧的演出，那这些曲目大家可以在荧幕上看得到。那在最近这几年呢，石弟兄他更加积极的参与在福音歌曲上面的演唱，参与乡音乡情春晚节目的在美国的春晚节目的一个演出，还有在赞美之泉的一些演出及主唱。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石磊弟兄。
Hello，
要请石弟兄打开。好，在我印象中的石弟兄呢，他不只是演唱家，他事实上能说善道，非常的会讲，而且还自己可以主持节目。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事实上我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我想尽量把时间留给石弟兄来做更多的分享。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听到他在过去这几年中的一些比较活跃的一些曲目。那刚开始呢，我们要听听看石弟兄是如何开始他的声乐学习，然后变成一个声乐家，结束的声乐家，到最后变成一个福音演唱家。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石弟兄。
好的好的，我都当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从哪说，其实
因为太多了
好多头儿可以讲，我想我从小时候开始讲啊，还是从这个
小时候吧。我知道小时候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尤其是你练唱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其实包括我的家里， 我被静音了。
哦，对，我也被静音了。好，
就
好，我们重新开始。
对，就是知识青年下乡去，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很喜欢音乐，然后她当时也努力的在练习声乐和这个手风琴，然后努力的也想回到城市，就这样。后来等于是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梦想呢就落在了儿子的肩膀上。
肩头上。
对对，很多很多其实那个时候的孩子学音乐都是这样，对。然后我大概在小学的时候吧，然后我们家邻居一个女孩天天在练钢琴，然后我妈妈就想办法怎么样能够就是鼓动我，然后诱惑我也去学音乐。然后最后终于这个我同意开始学钢琴，然后有一段痛苦的经历，就是我现在回来想一想，就是我现在因为我有一个女儿嘛，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父母能够陪着我走过这个一个琴童学琴的路是真的不容易。就是父母能陪着孩子就是说走学乐的路，无论是练琴还是就是说哦那个看着孩子练琴，我相信在座很多家长
我们都有经验，对
对对对，那种感觉
非常的痛苦。
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能够在那个时候就是一如既往那样支持我。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学音乐其实费用还很高很贵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我你想90年左右的时候，就一双那时候刚刚有耐克的球鞋，那时候男生都要买球鞋打球啊什么的，那时候就要人民币大概1000块左右，就那样。然后同学们都有新的球鞋或者新的文具啊，日本来的原子笔啊什么的，我什么都没有，因为我的钱全部花在学费上，根本看不见。对，然后就感觉那个时候不懂啊，很怨，就是说父母啊，就是说为什么什么都不给我买？其实真的是那个时候的钱全部扔在这些
学音乐真的花费很多精神跟金钱两者。
对对，所以就是。我也想就是感觉就是说其实学音乐这件事啊考验的其实还是父母。对，我记得不仅仅考验父母啊，我记得对于邻居来说要求也非常高。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那个我家在哈尔滨东北，就是很冷那边，然后7层楼砖房，然后呢我们那里边叫每户供暖啊，有暖气，就暖气片那种铁的还是铅的暖气片，然后暖气管道啊从锅炉一直连到整个的7层楼都有暖气，都连在一起的。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上到高中的时候最后一年就是已经很紧张了，就是我的练声已经到达一个密度要求，我每天要练大概2到3个小时，每天唱2到3个小时。然后大家知道就是我跟大家讲，也许有人不知道，练声的时候是超级难听的。就是你们看在台上唱是很好听，但是练声的时候，一个学声乐的孩子可以发出你无法想象的声音。你看，你可以想啊，你说钢琴、小提琴练的再难听，它还是钢。我又被mute掉了，谁老mute我？我讲到哪儿了？你们刚才没听见。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练唱的声音跟instrument 就是乐器的声音不一样。
就是，所以你想想，一个人发出的声音是有很多音色，所以难听起来就无法想象。我那时候练一个就是下巴放松的练习，然后发出来的声音，我现在形容就是好像一只羊被宰掉的那个惨叫的，就各种各样那种很奇怪的声音，然后声音巨大，你像男高音，我脸盘子大，然后声音也很大，然后就是顺着我们家那个暖气片传到整栋楼都有声音。那我练就需要很多，然后就是形成一个效果，就是我经常在练声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一练，然后整个楼你就听每一层都在敲暖气管子，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抗议，
就开始了。
对，他们就敲那个暖气管，就那次你别嚎了，太难听了那种。
是。
然后，但是我因为我是要学这个专业，然后我爸爸就去挨家挨户敲门，跟人家道歉呢、跟人家讲说，孩子学音乐，然后要考学，请大家通融一下，就这几个月啊，每家每户去讲，真的很不容易。
是。
然后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我的行为促进了我们社区的邻里关系。你像大冬天的在那个东北，我只要一唱歌，邻居全部都下楼去聊天。有没有好处？绝对有好处，是不是？促进邻里关系。
是是是。
然后他们就说，哎，楼上那老师这小子又嚎上了，真是的，那下来聊聊会天儿，都这样，就是你们都别在家里看电视，下楼然后去聊天。
然后我们石磊老师的名字也很特别哦，他的名字全部都是石哦，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后如果有时间，也许我们可以提问一下石弟兄当时他的父母亲是怎么取这个名字，因为他全部里面是四个石排在一起的。
对，就是觉得比较结实，然后就因为这个名字，我每次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医生要么就说，哎，你的名字这么结实，怎么会生病？然后再就是打针的时候，我要哭，医生说啊，你四个石头还会哭？
应该是敲不怕痛的，打也不怕疼的，嗯。
对。
呀。
然后其实学声乐的路还蛮艰苦的，就是看起来大家觉得就是说在舞台上，但实际上你看看，就是我讲到我们家里人，包括邻居都受到影响，就是这样。其实真的不容易。然后。还就是说要在自己特别特别喜欢，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唱歌，就是已经有那种发自里边的主动的要去学要去练，那个时候我记得自己的零花钱，然后都不舍得去买一些糖果啊，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玩具，就全都是那个时候就攒钱买什么买，我们以前是磁带，大家都知道那个磁带卡带，然后后来才有了 CD。我有 CD 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中快大学了那种，就是已经有了 CD。然后，而且呢，那个时候没有 YouTube， 现在国内也没有 YouTube， 就是没有那种你可以在网络上能够随意查到，也没有百度，也没有 Google， 你不可能说想要学习资料到网上自己搜得到。那时候电脑也不是那么普及。所以我们只能去就是到处去搜罗这种谱子书和那些磁带和 CD， 我就攒钱去买，就是你有钱都不一定容易买得到，有的时候我们都比如说坐长途车或者坐火车去沈阳最近的，我们最近的沈阳音乐学院，再往远一点比如说北京上海去买那种，或者是你知道谁要去然后托他帮你带回来，真的不容易。因为有一段时间那个国外的那种古典唱片啊，就是有进口的问题，所以说没办法说想买就买得到，是有很多人有用其他的办法，就是就是说自己带回来，或者是就是说采购回来然后再卖给大家那种，所以那个时候我所有的钱几乎都买了那个。我到现在就是我来美国，然后我家里的那个床底下，大家知道那种就是托运的行李箱嘛，最大号的托运行李箱，大概有将近四箱，满满的全都是 CD 和磁带那些资料。然后呢，这还不止啊，所有的光盘我都是拿出来塞到了那个光盘的袋子里，不带包装，就是四箱。然后那个时候说应该带不过来美国，因为肯定会被海关或者被人家抓到说你这是要干嘛的那种，就是所以很可惜。
结果你带进来了吗？
没有，因为其实现在来讲，就是说网上什么都找得到，资源非常丰富。现在人想学唱歌，想查一些资料，只要一 Google， 什么都有，就是真的太方便了。就现在学音乐的资源，要比那个时候，无论是找资源还是找老师，都开放很多，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呀，我记得学音乐，如果你是学钢琴的，我记得呢，就是最想要收集的就是琴谱。那如果你是学声乐的话，就是这些歌曲的这些录音啊，或者是演唱的这个录音或录影，因为当时在取的有时候不太容易，有一些进口的问题或是版权的问题，这个是真的是一大的挑战。
对，那个时候看到我喜欢的 CD 和我喜欢的歌手啊，看到好的谱子，我就先摸摸口袋，再摸摸肚子，你知道。
对，以前我也都是把零用钱拿来买卡带啊CD 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听到一张专辑，那个时候是我的老师，他在他应该是在北京买到一张，那个时候是 Andrea Bocelli， 一个盲人歌唱家，大家都知道那个人。然后他在圣保罗大教堂，然后有一场音乐会，唱的基本都是拉丁文和意大利文，里边有像类似于阿维玛利亚啊这样的一些就是在教会里面才会唱的一些歌曲。然后我在等着上课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等候室，老师在那里面上课嘛，等候室的时候，老师那时候有一个爱华，大家知道这个品牌哦，爱华现在都没有了，一个音响，然后就放那个 DVD， 我就在等候室的时候看那个，看着看着看着，然后我就一直流眼泪，然后觉得太好听了。为什么这么好听？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把歌唱的这么好？他到底唱了什么让我觉得这么感动这么好听？然后因为我完全听不懂，那个语言不是我能听懂的语言，但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开始流眼泪。我觉得这个音乐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太棒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学这个歌，我要学这首歌，这首歌太好听了。老师说那可以啊，你学吧。然后但是你要学这首歌呢，就要了解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它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我说我只知道这是一个他应该是在教堂里唱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高中生，我连大学都没有上，然后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老师说那这样你呀、可以去我们当地的 local 的这种教堂去看一看他们在干什么，然后呢看看他们有没有在唱歌的时候是几点，你要去看看，然后你体会一下那种一个信徒然后他在唱自己的这种他们叫宗教音乐的时候他的那种体会。然后想想倒也是啊，如果我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其实也不容易。其实学声乐的时候，我现在想想早期的时候学了太多太多的拉丁文意大利文的那个最开始的声乐的作品，但是通常我们大概只是说会稍微了解一下歌词大意，然后口传心授读一下的那个怎么发音，因为那个时候才高中十五六岁大概的样子。然后想想也好，既然我这么喜欢一首歌，那我就好好珍惜它，就不要随便学会。这也其实为我以后一个很好的学歌的习惯打下了一个基础。那我就去了解它到底讲了什么，然后大概的去，那个时候真的找不到谁说会翻译拉丁文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找到了一个谱子，也是我老师给我的，那个谱子都已经不知道被复印了多少次。我现在大家都能知道，就是说那个时候你拿到一个印的几乎都快看不清的一个谱子，因为那个时候连照相机可能都没有什么原版能照出来，然后上面又不断的描了很多次，把那个印不上的字母全都在画上
画上去。
然后呢在那情况下我再看看他那边有没有翻译，然后自己去查字典什么一点点去翻译这首歌。然后后来呢有一次我就鼓起勇气走进了一个教会，我不知道那是干嘛，只要老师说那个地方应该随便可以进。然后去的时候呢有一帮人在那边说他们叫团契，我说哦，我就是来看看什么叫团契。你看我那时候应该是算是一个大一点的小朋友啊，那种大孩子啊那种。然后那里边的人应该都比我大，应该是感觉那个时候应该是大学生的样子。然后我说我不要往前坐，我坐后面就好。然后他们说好吧，那欢迎慕道友。我就说我就是什么什么有了，我就不懂。
你不懂他讲什么叫慕道友。
对，我不知道什么叫慕道友，他们就欢迎慕道友。我就说我怎么就成道友了，就是那种我修行什么了嘛，就对不对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我感觉那个气氛真的很好。然后后来呢有几次就是说圣诞节的时候，我
要请把麦克风再打开一下，请 host 不要 mute 哦，因为我们呀
好了，我就是想说，当我后来去那个当地教会的那个我们当地教会的那个圣诞节的聚会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儿，就是说人们可以其实不需要技巧，不需要很高超的演唱技能音乐基础，但就是可以把一种音乐唱得那么好听，那就是赞美诗。
有神的感动在里面。
对，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那个我就了解，因为合唱团我们当地的合唱团我也都知道，对不对？然后我去问他们，那里边根本都没有，几乎没有专业的，都是当地的，我们那边的有医生啊，有出租车司机，有工人，各行各业的都有。然后呢他们就是因为圣诞节，然后在教堂里面大家一起排合唱那样。然后那时候我已经那个，我后来上大学，已经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去了解，然后我跟我那时候的女朋友冰冰小姐，
李冰她来上过我们的节目。对，
然后一起去教堂去听，就觉得哇真的很好听，真的好听。尤其那个教堂盖完之后那个音响啊混响啊特别特别好听。然后我们俩还讨论了一下，为什么就是说这些人都不是专业的，为什么能唱得这么好，真的好好讨论一下。然后最后总结出来就是有心，用心在唱歌，真的很好听。
我在这里打岔一下，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听到一个重要的一个字眼哦，就是哈尔滨哦，我们的石磊弟兄是在哈尔滨出生，那哈尔滨是在中国的东北方，就跟俄国交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的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有机会可以自由的进出教会，所以在他高中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有机会进到教会里面，听到这些圣乐的演唱，或者这些福音歌曲的演唱，还有机会参加团契，还被称为慕道友，当然连他自己都不晓得什么叫慕道友的情况下，可以坐在团契里面来听这些音乐上面的一些沉浸。好，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师弟兄。
对，所以我们那边就是很靠东北，天那么冷，所以俗话说山高皇帝远，然后对啊，然后我们那边其实本身好多人都知道啊，就是哈尔滨那边应该是当年闯关东去了很多人，属于我们应该属于其实是流民，当年的流民的后代嘛，所以其实我们那边蛮自由的，就是那样，就在东北人嘛，就是大家都了解，
感谢主呀，
蛮自由洒脱。
嗯，
而且我们家附近就有很多很多教堂，有当年犹太人聚集，就是二战的时候犹太人就是逃到哈尔滨，当时我们哈尔滨收留很多，我的街头从小长大就是一个犹太教堂。
嗯，
然后后来哈尔滨现在有一个地标叫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很漂亮，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search 一下。我后来就这首歌，我说我听到那首歌就是真的是一直带给我很多感动，包括我到了美国也不断的在唱那首歌，唱过很多次很多版本。那我今天想让那个 Vivian 帮我放一下，那个时候我刚来美国的第二年，然后在那时候我刚刚决志信主，那时候还没有受洗，但是呢有一个教堂当时邀请我去唱一个医院的教堂，让我帮他们去唱一个演唱会的那种像慈善募款为一些病人，然后我很开心，我觉得这是好事情，我那时候就去了，然后是我朋友拿手机随便录的，效果不是很好，但大家想听一下吗？那首歌听一下吗？
我们来听一下哈。我把时间稍微调一下哈。
就是这首。
这首歌，对，是刚刚是啊，十弟兄刚刚到洛杉矶觉志，但是还没有受洗，是吧？
对对。哦，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第一次站在一个真正的教堂里唱了一次这首歌，真的第一次站，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情怀，就是我看到当时 Andrea Bocelli 那个 VCD 那个视频，他站在教堂里唱。然后我就想我什么时候也能站在教堂里这样唱一次，然后真的就实现了，到了美国马上就实现了一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就实现了。然后这首歌呢，它的中文翻译叫天神赐粮，
对，
粮就是粮
食，我们那边翻译叫天神赐粮，它的拉丁文是 Panis Angelicus， 大概就是说天神赐下粮食，就是其实他是在讲马拿这件事儿，但是我们不可能那样翻译它。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过这个东西，然后大概的意思呢，我那个时候的理解呢，就是神供应我们的需求，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理解。然后后面歌词里大概唱到就是说，我们何德何能，那个时候讲就是不配拥有这一些，但是神依然供应我们，就是非常非常感动那样的一种献上感谢的一个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我唱的时候，我在一个教堂里唱的时候，那个感动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呀，这也就是我一个下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一个声乐演唱家最要紧的就是表演还有掌声，所以当你开始唱这些诗歌或福音歌曲的时候，我们很想知道史弟兄在心态上或者是在感受上有没有一定有更多不一样的感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
是，其实一首歌不同情境和不同心态甚至不同年龄的时候，完全唱得出来的声音和感觉还有你的表达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唱歌这件事可以从小朋友一直唱到老年，都是可以唱出不一样的感受，都有各自的魅力。就比如我还有一首歌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好多人听过我唱歌，有一首叫 You Raise Me Up， You Raise Me Up 这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样一个环节下产生的呢？因为我之前啊，我在国内的时候都是唱古典嘛，就纯 classical singer， 是不会去碰流行音乐的。而且我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的老师跟我讲说，石磊你不可以听流行音乐，不能听，更不能模仿他们去唱，说你一唱就跑了，你就再也不会唱回来，
就不会那种 classical 的唱法了。
对，但是实际上我跟大家讲这个不一定啊，我现在是一个声乐老师，那老师是那个时候是为了保护我，因为青少年是很容易被流行音乐影响，这是肯定的。对，无论是身心还是声乐技术各方面都会有影响。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所以就不怎么会唱，特别会唱流行歌，当然小的时候都是听过流行音乐的啦那种。后来呢，我大概在北京工作的第一年，然后那一年，然后我跟冰冰正式转正结婚。结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俩其实那时候都很忙，然后说又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那我们就给我们的婚礼来一个跟这个相关的东西吧。那我们选一首爱情的歌，表示两个人彼此相爱啊，彼此鼓励那种，就选了这首 You Raise Me Up， 就你鼓舞了我，或者是你高举的我，就是那种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两个人就觉得哦，一拍即合，这个歌很好听。后来我们两个人就开始练习合作这个歌，然后在婚礼的现场的时候呢，是冰冰先拉着小提琴从一个白色的沙漠里边走出来那种，然后呢他走着走着走呢，然后当我唱进来的时候，我就走到舞台上去，唱走到舞台上去间奏的时候去接他过来，拉着他的手一起走到那个婚礼的那个上面，就是那个，对，那个场面会很感人。但是我还算理智，然后冰冰一边拉就开始哭啊，哭得不行的那种。然后我就后来跟他讲，我说哎，久经沙场，这个你拉了这么久小提琴怎么居然还把自己拉哭了，然后他说这个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在婚礼的舞台上拉琴和在我们平时私下任何舞台拉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确实是
女生还是比较感性的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还可以稍微拎得清，就是说稍微有点表演，就是说让他感觉看起来完整一些，冰冰就完全就被感情就淹没了，就那种，对对，但他还是拉得很好听，就是那样。然后这首歌 是我们俩的一个第一次的在音乐上的碰撞和合作，我们俩就是也是觉得这首歌很棒，后来也把它录出来。结果这首歌后来到了美国，我们信主以后，结果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来表达对神的这样一种爱，这样一种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后来我们都信主以后，然后就接触，经常会接触一些福音方面的一些音乐人，然后就接触到像那个北加州天路音乐的正义弟兄，后来也接触一些牧师，我们就经常发现哦，这样的音乐可以来服侍。这样的音乐呢，就是说基督徒会受到鼓舞，那么非基督徒呢，大家听了也会觉得非常的感
动，也觉得很悦耳。对，因为这首歌旋律上也非常的好听呀。
对对，然后我就开始拿它就是经常配搭，包括有时候布道会啊，有时候音乐会啊，就拿出来，然后希望通过跟牧师的讲员的这样的配搭，然后让这个音乐发挥到它的作用，开始是这样，然后就拿出来服侍。直到后来，就是刚开始还没有这种感觉，都是觉得在表演，直到有一次，然后开始有呼召的时候，有人开始站起来举手，然后不断的有人在结束的时候走到台上来，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这首歌感动到他，
嗯，
然后就是流着眼泪说他开始愿意相信有神，然后我自己的这个心突然间被电到，就是那样，就被电到，然后就是那一瞬间，然后我终于知道就是说我唱歌的真正意义，
它是带有力量的，有神的
力量。以前其实在以前，我觉得就是舞台上的东西，你就要拿完美的东西、完整的东西给人家。就是在舞台上，我的一次演出、一次表演，那就是一个很完整、很完美的，就是要呈现出来一个专业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是满的，就是这样，完整给你们听。但直到那次以后，我才发现，真的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缺口才刚刚被填满。就是像我只是有一半的人生，然后突然那一半被填满了，就那种感觉，然后我才那个一刻我才真正领悟到，哦，原来其实唱赞美的诗歌、唱赞美的音乐真正的意义，真正能够你要用它的功能在这儿，那个音乐根本就不是你的艺术创造或者你想表达的一种音乐的逻辑，完全是把另一种东西放在人们的心里，那个东西不是我创造的，不是我演唱的，那个声音和感动完全是上面下来的，我只是一个通道，就是一个管道，
利用你的歌声，
对对，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就是一个 speaker， 然后那个声音的源头播放的那个 CD 和 DVD 不是我，那个是神，我只是一个喇叭，就是这样的感觉，那神愿使用这样一个喇叭，我就觉得被装满了，就是那种感觉，
很好，
然后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把所有的掌声、荣耀、感动都归给神，真的不是我自己能做到的。
对，
还有一次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让我觉得经历到神迹的事儿，这个真的是神迹，是我真真切切亲身体会到的，没有那么玄，跟大家讲一个。有一次去北加，然后那是冬天嘛，我们都是春节嘛，冬天。
送外卖。
然后我自己其实有一个病根儿，就是我肺不好。因为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说我那时候不知道，我09年就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唱呢倒还 OK， 但是呢你知道大剧院的位置在长安街正中间，那我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电动小摩托车，然后呢我每天呢就骑着电动小摩托车在长安街上上下班，戴一个小帽子，那时候还知道戴个帽子，但嘴上没有任何防护，对，然后我就会不断的吸霾，现在知道了，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然后就肺就开始不好，然后就一到冬天就容易咳夜了，就那种就是很严重，但到美国这些年基本上养好了，感谢主，就基本上都好很多，
空气也好，
然后那个时候就赶上这件事儿了，然后正义弟兄我给他打电话，快演出了大概还有一周，突然间就发病了，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正义弟兄我不行了，我说这个我知道我自己不行了，我是唱歌的，我知道，就是我不是咳我还 OK， 但是已经喘了，就是我不怕咳，因为我的专业技能我自己知道，我知道我很厉害，对不对，就咳一点都可以，但如果喘了你吸一口气就要喘，你没法唱歌，对不对，我说我就基本不行了，唱不了，我知道，然后怎么办，就是说因为酒店啊机票啊什么都有了，然后我说可不可以就是说不去， 帮我跟大家打个招呼，说一声抱歉。然后正义弟兄说这样，说师弟兄说你就来呢，然后呢你自己在台上跟大家讲一讲，分享分享就好了。能唱唱一句两句，不能唱呢就是让大家也见见你，然后我们大家就彼此关怀一下。我们就按照不唱来，然后我都打好招呼了，就你就来就行。我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那人就这样讲了，我就去吧。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彩排当天到了之后呢，早上的飞机中午到，然后下了飞机就直接去那个大教堂去彩排。然后我拿那个话筒试的时候，就是就已经是那样有声音，就是话筒还能用，我觉得我能讲话就 OK 了。因为我说那你稍微放下音乐好了，然后他就放下音乐能放，我说 OK 好了，就这样。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唱嘛，就是 in case 让他稍微放几句那样。然后放下话筒之后呢，我就想我都来了，我祷告吧。我就开始顺着整个那个教堂的座位哈，从第一排那座位都是翻起来的嘛，
对，
绕啊绕啊 S 型的绕啊绕啊，最后我都知道我连二楼的座位都绕了。一边绕我就一边有一个祷告从我心里面跑出来，我跟神讲，我说主啊，今天我不知道会来多少人，会有多少人来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我说我把我的这个声音和我的这个喉咙啊，把我这个人就当做一个管道，当做一个 speaker。 今天他们听到的声音不是我施磊的声音，是主是你想让他们听到的声音。因为我是在其实是在自我安慰啊，大家能理解那种感觉吧。因为我其实是在逃避责任，
逃避，对
对吧，大家都知道
这
种祷告就是
上帝吧，
哎，不怨我啊，这不怨我啊，这出不来声不是我的问题啊，是神这赶巧，对不对，就逃避责任这种祷告。我说那你想让他们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就请让他们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我会尽力去做，就这样，我会站在那个台上，然后求神保守，就是这样，一直在这样祷，一直在这样祷告，虽然没有声音讲话，但是我还是会讲上这样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呢，吃了晚饭，然后就开始了。然后等到我上台的时候，我拿着话筒站在台上，第一声出来的时候，我还有点不自信，然后唱着唱着，我觉得哎。有点不一样。因为大家知道我作为一个歌手啊，我是一个专业的歌手，我对我自己的声音和技术是了如指掌的。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唱歌，对不对？所以我完全知道我怎么了，哪怕我打个喷嚏鼻子塞一塞，我都知道哪里会声音有变化。就是我教学生也是，我只要听他的声音我可能就知道问题，就是我们很了解这个，就是我的专业，对不对？我非常骄傲的就是我的专业，就是我唱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那当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确认我已经真的不行了，就是完全确认掉我不能唱。但是当我开始唱的时候，我发现我有点不相信这件事了。然后直到这首歌唱完，我自己开始流眼泪。大家知道经历了什么吗？我唱完那首歌，我感觉比我没有生病唱的还好。
感谢主。
然后那一瞬间，我自己的整个后背，你知道那种后背，对，后背发麻的感觉吗？大家知道那种后背发麻的感觉。
对， 对，因为你自己都不能相信，
就是，对，我不敢相信，我确定自己经历了神迹。就是我每次想到这件事，讲这件事，我的后背还是会发麻，就我就是感觉后背发麻，然后这个脊椎开始有点发抖那种感觉。因为我很自信，我知道我的声音非常非常了解，就像车手了解自己的车子，打球的人了解自己的球拍和手臂一样，就我很了解我的声音，所以我知道神迹真的发生了。然后我回到后台，那个陈永新，大家知道陈永新是那个中国好声音那个小女孩和她爸爸，然后那么看着我，因为我们一起都大家都知道我生病了嘛，就是那种就是自己肺不行那种，然后就看我说，哇，你就是。生病了吗？刚刚跟我们讲话都没有声音啊，就是那种。然后我看他们，然后就是我也激动的说不出来。我跟他们讲，我说啊，我有个很厉害的药，就是这样。
Yeah.
我有很厉害的药，
太好了。
就是，所以当时在后台的人，就是包括郑一丁，他们都见证了这样一个神迹，就是他们能经历到这样的神迹。
我们
就是
来看一下这一段神迹。
对对。
那我把它影带先放出来，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没有办法从头播到尾，但是呢，应该是可以。
谢谢大家，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们全家满满的。
他这个声音和画面有点不同步。
对，不过大家就仔细听声音吧，在十弟兄觉得他没有办法唱的时候，神给了他声音。而在旁边演奏的小提琴家是史密斯自己，就是十弟兄的太太。 完全看不出来你那天没有声音。先退出来，
然后跟大家讲一个，大家不要笑话我。大家发现，如果你经历了这件事儿，你的第一个经历这件事过后，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猜猜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还要，对不对？
经历更多神迹，
真的是啊，就我还要，我还要，就是我相信我还想要啊，这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就只能说太厉害了，就是这种。然后结果呢，就好像就没有再发生过类似事情。因为刚好第二天呢，早上的主日我还要在另外一个教会，然后分享音乐，然后呢我就去了，然后唱的简直就是啊，没有脸见人那种，就是破碎的声音那种。但越是这样，我越坚信那一晚我就是经历了神的奇迹，就是这样。然后呢，之后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都会去这样祷告。但是我再也没有就是病得那么严重的一次要唱歌，我也再没有经历了那么大的一次
神
迹。对对，再没有过那么明显，就那么真正让我体会到的。所以就是到现在我都依然很 就很
期待。这就是为什么你每次提都会背后都还会发麻，因为是真的很大的一个体验。而且
对，我现在我还很期待，就能不能再来一次，就是让我再感受一下怎么给力，怎么有的声音，就是有人在后面双手放你身上，石磊你使劲我推着你没问题，你就靠着就好，就那种感觉，你啊那个声音就有。
好，
太棒了，
我们也祷告，让这个神迹能再次的临到你的身上，让你有更深的体会。那在节目的我们最后还有15分钟啊，我想让史弟兄决定一下，他可以继续分享另外一首歌跟陈永新的这首祷告，或者是呢，在他来到美国信主之后，其实在这最近的这几年，他在赞美之泉也非常的活跃，也是赞美之泉里面的主唱之一。那里面有两首歌也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把这个决定交给石弟兄。哦、看你是。
对，其实相依相情，后来跟陈永新合作，我们有一首歌，其实那个歌也是之前我跟我太太在想，如果有 Racing Map 可以有第二首来作为备选的话，我们就选了祷告的 Prayer。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所以就选一首这样。两个声部唱特别好听的，后来认识陈永新，我说那我们一起唱也 OK， 就这样的歌有女生真的在唱，歌词的意义会表达得更好，我们就合作了这样一系列，像我们三四个人这样有这样很好的这种互动。那这样的歌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找，包括大家可以在网上搜那个相依相情，然后石磊弟兄什么都可以搜到我的一些见证、啊、
或者等一下我们会后如果大家可以多一点时间留下，我们也可以把这首曲目再放一下。
对，其实说回到流行音乐，你看我最早在这个国内的时候，我不说不唱流行，到了这边才开始接触，我在国内听到的赞美诗歌也全是用美声唱法，几乎是古典的方式在唱。
对，古典方式。
对，后来我到了这边参加教会之后呢，我们小组啊，包括那个时候团契和教会的主任都会唱一些很流行的音乐来敬拜。我是搞音乐的，我就想，哎，原来宗教音乐还可以有流行的东西。然后我看到下面有一个 logo， 然后写的赞美之泉，然后我就去 Google search 一下，哎，这个地方居然离我很近，
很近，
大概几个 mile 在 Dustin。对，然后我就看他们有聚会日期，哪天哪天，然后是个周日下午，然后我开着车，主日结束开车下午我就去了，去那边就成为一个新朋友，然后认识大家，我就突然发现，哦。原来还可以这样敬拜，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爱死了，爱死了，爱死了。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音乐，我好喜欢。刚开始的时候完全很拘束，就觉得大家但是我能感觉到我身边的人或者台上的人都进入到一个高于音乐的一种享受和体会当中。那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也很想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我很拘谨，我会左顾右看，
连举手都觉得不好意思举手。
对。对，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刚开始就会左顾右看，然后又不好意思，就我是歌手哎，我不好意思，但是我感觉他们真的很爽很开心，那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有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知道我就变成赞美之泉的 member 了，我几乎是年年都不落，就疫情期间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一起录歌，然后一起去享受敬拜，然后在中间学了好多东西，是我以前学音乐从来都没有学到的。我在我来美国之前一直都是在音乐这条路上走，但到了赞美之泉接触敬拜音乐以后，是完全学的是不一样的东西，真的学了好多好多。
对，
好多好多。然后录歌的时候曾经录了几首歌，我自己觉得特别感动，我唱的时候就很感动。后来接触的时候，后来有的时候不知道就会有一个人握住我的手，然后说啊，那个医治我是你石磊弟兄，你是石磊弟兄，医治我身上，我是我唱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爸爸在病床上的时候，然后很难受很难过，然后他就一直在反复的听这首歌 repeat， 不断的反复的听很多很多遍，然后直到陪伴着他完全康复。我当时眼泪就下了，我完全受不了他讲这样的话，就是那种感动，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说，是那种就是说神迹出现的那种感动。我知道做这样工的并不是我唱歌唱的好听，让一个病床上的病人能够坚强的战胜这个病痛，根本就不是说这个唱歌的人，而是这样的音乐和神带给他那种信念和感动。我就知道又一次的确定我这个人被填满，就是我到底唱歌要来干嘛，我为什么要唱歌，唱给谁听，为谁而唱，就特别特别确信这件事儿。 那艺术创作和表达是一个层面，但真的发自内心你要唱歌做到这样的一件事，那是一个对唱歌的人最大的荣耀和感动，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被神来使用，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声音能够被神使用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真正的，才是一个真正的歌手，一个敬拜者，就是这样。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医治我》这首歌。
对不起啊。
压上你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是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让人感动的一首歌哦，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医治我。好，那最后的这五分钟呢，我们 听听史弟兄最后的一段分享，也带来最后的一首歌。
好，像这样的歌，是我在赞美之前，然后帮忙录制的这样一首歌，但是能够帮助到很多很多的，无论是身心灵各方面有需求的人，然后他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得到鼓舞。我真的是觉得有这样的一种能力，透过我的声音能够像一个导线一样传输到各个各样的家庭，包括人，包括病床的前面，这是一个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价值的实现，就像我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找到自己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件事儿，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而且现在这段时间啊，也是因为外面有疫情，有各种各样大家认为不顺心不快乐的事情，我也觉得像这样的歌能够帮到更多的人。我在包括聊天里面看，大家还说在哪里能找到，其实你可以去 YouTube 搜这样的歌就能搜得到。
对，把歌名打上去你就可以看到两三个不同的版本，都是史弟兄的。
对，像赞美之泉有很多很多非常感动非常感人好听的歌曲，能让你完全能感觉到神的能力和恩典降临在你中间。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心里边有任何想或者是不想用想去解决的问题，就去听听诗歌。因为我在无论是表演或者是站在一个布道会站在一个敬拜的舞台上的时候，我都发现音乐这个东西是可以穿透一些墙壁，穿透一些看不见的堡垒，然后直达你的内心深处。那大家很简单，以前的时候有人说开心去听情歌，不开心也去听情歌，对不对？以前我是觉得音乐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催化。但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现在好好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那其实它是完全把一种恩典和一种能力和一种感动直接放在你的心里。你去想什么想得通的问题，或者想不通的问题，或者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但只要你被这首诗歌感动到，你被这个音乐的东西感动到，你就行了。就行了，就是这样。我后来都觉得说音乐真的是，尤其是敬拜包括诗歌，那就是神的语言，那就是神来交通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说讲话可能讲不到你心里去，但这首歌这首诗歌
可以打动，
一定能够唱到你心里去。
对，
所以就是不要再想，我们再听下一首至高之处。
在至高之处，好，
希望这首歌能带着你到神的宝座面前。
好，我时间的关系，好。
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
阿们，我们的主是配得最大的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好，我们谢谢今天史弟兄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分享。那在会后呢，史弟兄会特别留下来，所以如果大家在时间上允许的话呢，请尽量留步参加，那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分享，或者是你有问题可以请教史弟兄，他同时也是教导声乐的老师如果你在声音学习上面也许也可以请教他。那在最后呢，我预告一下下周的讲员，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我们本来是两周一次，但是今天我们是加一场，那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同时还是有小人物大故事的大故事的节目。那邀请的讲员呢是孙雅各牧师，他的讲题是全靠主恩。孙雅各牧师在下个礼拜会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请大家不要错过下个礼拜精彩的分享。那最后我们请叶俊明叶牧师帮我们做最后结束的祷告。那在会后也请大家留下来。好，叶牧师麻烦把麦克风打开。谢谢今天史弟兄的分享。
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也相信主你再次从死里中。
是被那个油漆耽误了。
对。
对，涂料耽误了，因为他这个我本来这个是铺墙纸，我以为上面
大家把麦克风关起来好吗？
墙纸讲等着你们来，然后
主，我们感谢你，再次把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见证，借着小人物大故事当中，我们再次听见石磊弟兄的见证，我们也再次被激励，因为今天我们不仅是听见一个感人的故事，我们更是亲自见证神的奇妙作为，居然能够在一个曾经迷茫的孩子，却在一连串冥冥之中音乐环境的安排之下，最终成为一个知名的声乐家，体会到原来这是神恩典的计划，为要成就许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今天我们再次看见是
好，叶牧师麻烦再把麦克风打开，可能有人mute到你了。
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从石磊弟兄身上我们看见他不仅是接受了来自台下的掌声，更是来自天上主你对他的喜悦，果然原来 you raise me up， 果然印证在石磊弟兄身上，你能够激励他，养育他，使他成长茁壮，我相信更是你也能够使更多人今天能够听见他故事的每一位弟兄或每一位姐妹身上都能够经历主你在他们生命当中也能够有奇妙的计划。谢谢主，你是医治的神，你不但医治了石磊，我相信你也医治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主，让孩子过去这几年有机会跟石磊弟兄一起服侍，在相因相情亲自看见你使用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更为他祷告，因为在未来的年日要看见石磊弟兄继续为你所用，将来所唱的诗歌当中要来感动世界各地的华人许许多多因他的歌声要被触动，要被激励，要能够被改变。谢谢主，也愿你透过他的服事再次得到荣耀，也为今天所听见他故事的每一个人，我们相信每一个小人物都有一个大故事，那是因为我们经历你的伟大。谢谢主，求你继续带领使用这个平台，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谢谢叶牧师为我们做的结束祷告，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这么忙的礼拜一晚上能参加，希望今天的分享带给大家激励。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